好，在正道之前，我们来听一段的经文。现在读经是在马可福音第16章1到14节。马可福音16章1到14节。好，翻到了，由我来念。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好，读经到此。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请到温宇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主的话语。温牧师是新马中信新加坡这个总干事，我们感谢他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这个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高唱复活的凯歌，我们欢迎。
今天早晨在我的脸书上写下来，亲爱的家人，一觉醒来一切都改变了，黑夜已经过去了，太阳的曙光洒满了全地。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最大的不同是死亡被耶稣基督的复活吞灭了，咒诅和控诉都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荣耀和称义。在基督耶稣里，恩典和希望无限，耶稣爱你。不要忘记感谢耶稣为救赎你所倾倒的爱，不要保持沉默，不去分享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确实已经复活了。宣信堂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弟兄姐妹，复活节主日平安。1975 45 1976 18 1976 99 198八 113，请不要误会，这不是爆读这个万字票中彩的号码，中奖的号码。那的肯定也不是温牧师给你们出真字哦。到底这几组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呢？怎么不动呢？哦，动了。那这1975年4月5号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的忌日，1976年1月8号是新中国总理周恩来逝世的日子，1976年9月9号是毛泽东毛主席离世的那一天，1988年1月13号是台湾蒋经国与世长辞的日子，他享受77岁。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四位都是海峡两岸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我们说大人物。不过呢，不管他们的生前是如何的丰功伟绩，他们死后都是黄土一堆，供人悼念。设若我说啊，这是假设的，昨天蒋经国先生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台湾去拜访他，他准备了丰盛的宴席要款待我。那你一定会说，乌牧师发烧吗？你有问题吗？蒋经国先生不是老早已经坐骨了吗？他的逝世是举世皆晓的，他的棺木如今都还在。乌牧师，你是痴人说梦话吗？他们都已经坐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有一生必有一死，人都要从这个世上离开。不过我们感谢上帝，基督教最与众不同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死了，他又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今天如果有游客到以色列去，抱歉，根本没有耶稣的遗体可以供人来瞻仰仪容。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多少的人著书立论，他们绞尽脑汁，他们想尽设法要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这位的律师叫 Morrison， 他的真名叫Albert Henry Ross， 他是一名的律师，他就曾经写了一本的书叫《牧师悬疑复活的千古反思》。就在这个序言当中，他自己坦诚说，这是一本写不下的书，一本很难继续写下去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做一件事情，他要推翻支持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这位的律师，他相信耶稣的生活，耶稣的这个整个的人生可以说是美得无可比拟，无可伦比。但是复活，那应该是人将这个事情给神化了，根本没有复活。因此呢， Morrison 他计划要探究耶稣活着最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圣周耶稣他的生活，到底他去了什么地方，他做了什么事情。 Morrison 完全不相信复活，他也不理会有复活的可能性，他深信纯理性的探讨便可以将耶稣的复活故事给完全删除。因此他花了10年的时间埋头苦干搜索证据，他要向世人来展示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复活。 Morrison 他是一个受严谨法律训练的人，他相信用法律的训练去看整件的事情，他相信一定可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最后他所收集到的种种的事实，迫使他 必须改变他原来的看法，也就是说他的固执和偏见被消除了，他被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所折服了，他从一个怀疑论者成为了一名的基督徒。他写了这本的书 Who Moved the Stone， 谁移动了这个墓石，也就是古墓悬疑。在这本书里面，如果你愿意去读愿意去看，都是关键性的论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征服了死亡的权势，他把死亡给吞灭了，这个在历史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人可以推翻和否定的。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的完结篇，我们却目睹了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对耶稣的复活表现出一种大起大落的反应，真的可以说让我们大掉眼镜。可是当我们细细的思量，当我们坦然的在主的面前也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不难诚实的发现，门徒的反应其实正是我们很多现代人的写照。其实比起他们，我们并没有强到哪里去。首先我们看见了几位的姐妹，他们是如何胜过困难顾惜离世的主。圣经说天刚破晓，三位的姐妹，也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他们爱心的寻找，他们要去顾惜那位已经离世埋葬在坟墓中三天的主耶稣。我们看见三位的姐妹，他们所展现的是难能可贵的爱心。尽管耶稣死了，耶稣离他们而去了，但他们没有忘记耶稣的恩情。三天前安息日的时候，已经周详的预备了香膏，他们想要为他们所最尊敬的夫子送上最高的敬意，为他做最后一件的美事，他们愿意尽心尽意的来服侍主耶稣。所以呢，一大清早他们就发出了这个 WhatsApp 啊，相约来膏耶稣的身体。所以一大清早第一件事情他们想到的就是去膏耶稣的身体，他们肯付代价，不但是有爱心，更是加上相应的行动。尽管他们的力量非常的微薄，仍然勇往直前。可是他们马上意识到有困难跟挑战挡在面前。十六章三节，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原来堵住这个洞口的大石头大约需要十条的壮汉合力才能够把石头推开。可是看看三位纤柔的小女子，他们肯定无法胜任这么繁重的粗活，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基督徒我们已经因为过度的忧虑，我们过度的害怕和顾虑，我们种种的担心，我们最终是裹足不前，甚至连那第一步我们都不敢跨出去。我们可以说这三位的姐妹爱心有余，信心不足。他们在象征死亡的坟墓面前，他们是忧心忡忡，他们一筹莫展。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担忧，他们愁烦，他们不知应该怎么做，可是他们哪里晓得，其实上帝早已经有预备，上帝早已经有作为。十六章四节说，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石头已经滚开了，石头已经滚开了。重要的信息要连说三次，至少你们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石头已经滚开了，复活的圣主，荣耀属于你，你已征服死权，得永远胜利。白衣天使下来，将幕室滚开，只见马不透镜，身体已不在，身体已不在，坟墓是空的。马太福音28章2节告诉我们说，是一位的天使把墓石滚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石头滚开不是为了让耶稣出来。约翰福音20章19节告诉我们，耶稣在他复活的身体里面，可以通过任何物质的障碍，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显然，石头滚开不是为了让耶稣出来，而是为了让门徒可以直截了当的去到坟墓的里面，可以看清楚坟墓的情况，就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固然有责任尽早的做准备，周详的策划，全力以赴，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谁是耶和华以勒？是上帝。谁是以便以谢？一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是上帝。谁是以马内利？无论任何的情况都与我们同在，是上帝。上帝是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三位的姐妹固然是爱心满满，值得我们嘉许和肯定，可惜他们并没有全然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应许，否则又哪里需要劳师动众、大费周章来膏耶稣的身体呢？否则又哪里需要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根本不存在的困难面前捶胸顿足、呼呼哀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今天你还在忧虑什么呢？今天你在为什么事情恐慌不安呢？今天你会担心你的身体出现怎么样的状况呢？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把复活的主放在我们人生计划的筹算当中，任何的大事小事，我们都要坚信有复活的主，他在我们人生的计划里面。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耶稣基督的复活更是我们勇往直前的保证，是我们殷勤侍奉的保障。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是肯定会被耶稣基督所纪念的。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就比世上任何的人都更傻。可是因为他复活了，我们坚信我们的这一生都被他所纪念，我们都要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赏赐。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天使清楚地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告诉这三位的姐妹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的。请看 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耶稣基督已经预先跟门徒约好在加利利相见。三天前被耶稣钉十字架，所有的门徒都跑了，所有的门徒都把耶稣基督给丢弃了。虽然门徒是失信的，耶稣基督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仍然守住承诺，他仍然照他事前所宣告的回到加利利要跟门徒会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在人的失败中，主耶稣仍然选择信任门徒，主耶稣仍然呼召门徒从失败中站立起来，再一次来跟从他。这些的姐妹，他们从坟墓出来，从那里逃跑，是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我想这是人之常情。这三位的姐妹及时的反应是害怕，是发抖，是惊奇，是逃跑，什么也不告诉人。今天你跟我是否也因为有害怕的心理，我们担心下不了台，我们顾虑被别人拒绝，我们一而再再而三错过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求主加添我们勇气和胆量，放下我们患得患失的心态，让我们勇敢地跨出去，分享生命的见证，宣扬耶稣的复活。当然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后来这三位姐妹还是把好消息告诉了使徒，在路加福音24章，而这些的弟兄却以为这些的姐妹 short circuit笑料叮咚料因为圣经说以为他们不过是胡言乱语就是神经错乱你看到为什么我们坚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女人的见证是无法成为呈堂的供证，在法律上是没有公信力的。可是我们看见上帝拣选了这第一批为他做见证的竟然都是姐妹。我们相信如果要虚构一个复活的故事，肯定不是用姐妹，而是用邓牧师、叶牧师这些在教会在社会上被大家所尊敬的弟兄和男人。可是耶稣基督竟然拣选了姐妹成为第一批见证复活的人，我们的姐妹何等的有福，他们愿意付出爱心，他们愿意有行动去顾这个高已经离世的耶稣，耶稣却跟他们相见，耶稣向他们来传扬他已经复活了。感谢上帝，他们勇敢的去分享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见在复活的清晨有另外两个人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就是他们如何胜过挑战传扬主的复活。之前那一章传扬主的复活，16章的第9节说，在7日的第1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的身上曾经赶出7个鬼。16章10节说，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玛利亚欢天喜地来到门徒当中，向他们宣称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这些的门徒却是在哀痛，在哭泣，然后他们责备玛利亚说，点点了，拜托了，肃静了，耶稣已经安眠了，可以尊重一下吗？可以安静的默祷来纪念耶稣吗？他们 不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说玛利亚真的就是一位蒙福的姐妹，她竟然是在这个初期的教会第一个亲眼目睹耶稣复活的人。耶稣曾经从她的身上赶出了七个鬼，这位的姐妹曾经在黑暗的死亡当中被魔鬼折磨欺压剥削践踏，却不能够反抗，他失去了自由跟尊严，简直是生不如死。耶稣来到他的生命中，耶稣断开了捆绑他的锁链，耶稣驱除了他身上的邪灵，使他从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玛利亚的生命不但是焕然一新，他更懂得知恩图报，他爱主的心驱使他单独一个人要去寻找耶稣的尸体。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误以为是墓园的园丁，他说，先生，如果你知道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告诉我，我要去把它拿回来。纤柔的姐妹想要凭一己之力把耶稣的遗体抱回来，他是多么的爱耶稣。当耶稣呼喊玛利亚的时候，他从耶稣熟悉的呼唤认出了是他所心爱的主。玛利亚接受了耶稣的委托，回去告诉门徒，耶稣说他要升上去见天父，他要升上去见天父。玛利亚成为了第一个复活的见证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两个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我们知道其中一位叫做格留巴，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悲哀悲痛的情绪之中。耶稣的死亡使他们本来荣耀的抱负跟理想一下子都破碎了。耶稣本来就是他们深信不疑的先知，耶稣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他们素来所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民的那一位弥赛亚，可是耶稣死了，一切都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事与愿违的时候，当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如同我们所想望的，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是否也会像两个门徒一样失落失望，甚至失去盼望？算了吧，上帝辜负了我，我为什么还要坚持信靠他呢？放弃吧，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呢？算了吧，走了吧，不要再相信了。 But wait, wait, that's not the end. 那不是结局。人生的故事还没有写到完结篇，此时此刻上帝还在写我们人生的故事，上帝是主编，他还没有停笔。上帝是我们人生的导演，他还没有喊停看。上帝是我们人生竞赛的教练，他还没有把白色的毛巾丢到擂台的中央。上帝还在我们的生命中化腐朽为神奇。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刻，我们仍然经历到他抱着我们，他抱着我们走过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一直在沙滩上只留下一对的脚印，那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抱着我们所留下来的脚印。请问你相信吗？耶稣基督靠近忧伤流泪的人，耶稣基督陪着这两个门徒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 圣经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一天，主耶稣给他们开了一个研经培灵大会，从创世纪一直讲到这个马拉基书、摩西五经、先知书、诗篇，所有指着自己的话，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清楚明白，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必须经过苦难，经过死亡，才进入荣耀的复活。就在掰饼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使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认清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他们愁苦的心灵因为生命的圣道重新火热起来，他们欢喜若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把好消息告诉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或是两个门徒，他们原本都是心碎的、心痛的生命经历，却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带来了改变和更新。他们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勇敢的、喜乐的去向门徒报好消息，耶稣复活了。 Alive, alive, my Savior is alive, alive forevermore, the sting of David's soul, and I in him have everlasting life, for my Savior is alive.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for my Savior is alive forevermore, sing hallelujah.Sing hallelujah, for my Savior is alive. 耶稣基督复活了，门徒，这两位的门徒还有玛利亚，他们胜过了挑战，他们去宣扬主的复活。今天无论我们处在怎么样恶劣的环境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挺起我们下沉的手，我们发酸的腿，让我们再一次走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宣扬主耶稣的复活。我们看见谦柔的姐妹、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都被耶稣复活的事实所征服了，以致他们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传扬耶稣的好消息。相比之下，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他们的反应竟然是不信。他们不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不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尽管在这个之前，耶稣至少有三次向他们来预言关于他的受审、他的受苦，还有人子必须受死，可是他们听到了耶稣复活的事情，仍然是不信。第一次在登山变相，当耶稣基督改变了形象，显出了人子的荣光，耶稣基督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就在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之前，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把这话记在心里，又彼此讨论从死人中复活是什么意思。显然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相信。而第二次，主耶稣再一次的来教导门徒，对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死后他要复活。没有一个人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不但是清楚预言他的死，也清楚预言他三天后要复活。而这第三次，他们往耶路撒冷去，人子很快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后他要复活。门徒不明白，门徒也不愿意接受， 这位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建立以色列的国度的弥赛亚竟然要死，这是他们所无法接受所无法相信的。虽然三年的时间主耶稣亲自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些的门徒有机会目睹耶稣以水变酒，医治瘸腿的和瞎眼的，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耶稣基督平静风浪，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有机会听到人子讲解天国的比喻，他们清楚的知道他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门徒也曾经豪情壮志的宣告说，主耶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门徒信誓旦旦，他们说，主啊，我们要跟从你到底，就是面对死亡也是在所不惜。可是很快在受难节，耶稣被抓，被审问，被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门徒都做鸟兽散了。甚至有门徒为了30两的银子出卖耶稣，有门徒在鸡叫之前3次否认耶稣。门徒种种的行为应验了耶稣所说的，你们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当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已先到加利利去。就在失望迷惘心碎恐惧不安的属灵谷底，这些的门徒有机会听到玛利亚和两个门徒见证耶稣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想应该是谢天谢地啊，耶稣没有死啊，耶稣复活了，感谢上帝啊，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耶稣果然复活了，我们并不是 loser， 不是失败者，我们并没有跟错对象，耶稣是如假包换的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太棒了，这是我一生中所听过最劲爆的好消息。是这样的吗？不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从圣经里面喜极而泣的场面没有出现，感恩归荣耀给上帝的高潮没有看到，这些的门徒不是转悲为喜，不是重燃希望的火焰。圣经说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他们不信。马可福音要我们明白，在主耶稣复活之后，这批的门徒一致的态度始终是顽固的，坚持不相信，他们觉得很难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一个他们亲眼看见在受难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人，现在居然复活，而且是再次活在他们中间。那重点是，重点是耶稣基督他期望这11位的门徒能够在看见耶稣本人之前就相信，耶稣基督希望也预期他们听见那些亲眼见过他的见证人他们的话就相信。因此耶稣对多疑的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也但愿这一份的信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坚固我们的信仰，一直跟随耶稣基督到底。因此在耶稣基督复活几年之后，使徒彼得写信给信徒，他特别的提到，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的，耶稣基督喜悦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却因历世历代圣徒所传扬的见证，圣经所写下宝贵的话语，我们就相信我们是有福的。今天不幸的恶心就好像是这个毒瘤，是这个肿瘤，会在属灵的生命中蔓延开来，最终会吞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苦口婆心地劝勉那些在信仰上徘徊不定、三心两意的基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孤军作战，我们不要一个人上路，我们需要我们的同伴，我们需要牧者，我们需要我们的领袖来牧养我们、坚固我们、劝勉我们。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把握机会来亲近主，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主。是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让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中去除这个恶毒的不幸，而是在我们的真理跟恩典上面，我们坚定不移。这恩是真恩，我们被选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勇敢刚强，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到底。感谢上帝，复活的主向门徒来显现，复活的大能也改变了这些他所选召的使徒。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坚定不移的跟随主，一直到死，义无反顾。首先是使徒彼得，他虽然有机会能够逃离罗马城，可是最终他留下来跟弟兄姐妹一起面对逼迫和苦难。他被捉被定罪，他觉得自己不配好像耶稣一样钉十字架，所以要求这个执行官把他倒钉十字架。他为信仰赴汤蹈火。还有就是另外的使徒大雅各，他曾经远赴西班牙去宣教，后来被希律王所逮捕，被处以死刑。就在他被押送前往刑场的途中，他把握良机把福音与刽子手来分享，结果呢，到达了刑场，刽子手信主了。刽子手说，我坚决不把雅各斩首。结果那一天，这个第一天信主的刽子手甘心乐意与雅各在同一天慷慨就义，为信仰抛头颅洒热血。不但是雅各，还有安德烈，这个常常在幕后默默工作的使徒，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把小孩带到耶稣的面前。他曾经远赴加拉太、加伯多加、比推尼、拜占庭、本都、希腊、西苦体，好多偏远的地方去传道。就在希腊的地方，带领了省长的妻子 Maximila 信主。省长肯定非常的愤怒，迫使他的妻子要放弃基督的信仰。这个省长也迁怒于安德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两天的时间，热晒雨淋。安德烈虽然在极度的痛苦中，仍然孜孜不倦向路人来传道，带领人来信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初期教会的使徒，还有历世历代的圣徒，还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高唱复活的凯歌，他们披荆斩棘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他们平安喜乐的生命就是最闪亮的奖章。福克塞在《殉道师传》写道，当时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是宣教士，士兵为天国军队招募新丁，囚犯带领狱卒归主，奴仆在女主人的耳边细说福音真道，年轻的妻子央求夫婿受洗，免得死后不能相聚。每一位新鸟主尝过其中喜乐的基督徒都在努力带领别人归主。纵使这些的圣徒被丢到斗兽场当中，他们仍然宁死不屈，他们勇敢为耶稣基督的信仰做见证。难怪历史学家说，罗马的政权企图用火般的逼迫还有残酷的死亡征服基督教，可是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却是以爱与喜乐与生命的见证、复活的盼望征服整个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在公元后313年颁布了米兰的谕令，停止全国逼迫基督徒，380年更是进一步的确立基督教为国教。是的，基督徒用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见证颠覆了整个罗马帝国。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些复活的证据、复活的见证是千真万确的。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魏斯科他这么说，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基督复活拥有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定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他的复活缺乏证据。不幸的门徒，他们生命改变，他们从一而终为信仰来付上他们的生命。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教会在火般的逼迫当中站立得住，勇敢地分享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高唱生命的凯歌，让我们勇敢来跟随复活的主，让我们宣扬见证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荣耀生命主，我身心不移，若无救主同在，生命无意义，借助永恒大爱，我的神有余，令我安度约旦，在天家安居。复活的神主，荣耀属于你，你已征服死权，得永远胜利。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主啊，尽管门徒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纵使门徒不信，有疑惑，但是主，你仍然没有撇弃他们。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恳求你光照我们。我们的心中是否仍然有疑惑？我们是否仍然活在忧虑、痛苦和疑惑之中？主啊，今天在你复活荣耀的主日，求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求你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复活的主向我们显明你的信实和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怠惰，赦免我们的闲懒，赦免我们的冷淡，赦免我们在面对困难、压力、挑战的时候，我们退缩，我们不再坚持，也没有向世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求你今天的清晨再一次坚固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一切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因此我们要奋起直追，我们要再一次献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主啊，求你再一次使我们刚强壮胆，但愿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不但是驱除我们心灵中的幽暗、我们的疑惑，还有我们一切的不信。主啊，帮助我们当中有新朋友、有慕道友，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你爱我们，你来不但是为我们死，你更是借着复活显明你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主啊，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心里面被你折服，就像你当年如何使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重新站立起来，你如何使玛利亚勇敢地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你更是使历代历世历代的圣徒和门徒他们勇敢地来传扬你的见证。我们恳求天父帮助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个不信的时代，就在这个人背弃神的时代，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向人来见证这位复活的主不但是永远的活着，他更是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更是与我们同在，他更是陪伴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显露出你的信实和你自己丰厚的恩典，让人能够看见，让人能够信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把一切的尊贵、荣耀跟赞美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Thank you.